阿弥陀佛，今天我们讲正念啊，这个八正道啊，讲正见啊，正思、正语、正业、正命、正进、正念、正定。那么今天我们讲正命。命就是讲命运的那个命，正命不是好的命运，不是那个命呢，它代表着啊我们啊这个好的生涯，好的工作啊，那么我们好的人生就叫做正命。那个业字呢是正确的行为，那个命字呢是我们的生涯啊，我们的人生，我们的工作都是命。那么正当的工作和生涯，这都是我们这个在人生里头所求的一部分，也是要去实现的一部分。所以我们看到杂阿含一开始的时候，他就讲说：“我生已尽，犯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。”其实，这整个的东西就是一个完整的生涯。他并不是要你一开始只是我一切皆空啊，自知不受后有，不是哦。他是我生已尽，我这个人生，我这个生涯。我在这个地方我该做的我已经做了，我在这里我圆满了。所以生命是一个不断努力的过程，而不是一个不断逃避的过程，是我生已尽。但是我在很努力的过程当中，我生已尽，可是呢我的犯行呢却也在这里建立了。犯行是什么？这是清净，清净行就是犯行啊。什么是清净心呢？就是我虽然涉足于这个人生的贪爱，但是我不会在这里沾满了很多的泥巴，我也不会啊在这里想要这个多了一大坨的水，拖泥带水，他不会，叫犯行。我没有亏欠，我也没有贪婪，我也没有在这里有任何的内疚，没有，我也不会在这个地方啊牵扯不清，那是犯行。犯行就是清净。你看着人，如果有犯行，人际关系就会好；人没有犯行，人际关系就不好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跟别人谈话拖泥带水，你跟别人有扯不清的恩怨，你跟别人很在意别人，你内心里头一直在祈求的别人，那就不是犯行。我们内心里头该读书用功的时候很清净，在用功读书，可是我不能，我心里还在想那别的东西，那就不叫做犯行，那是拖泥带水，你要注意的。所以我生已尽了，到了尽头圆满的实现了以后，我犯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我该做的，我该布施的，该完成的，该努力振作的，所作已作，可是我不受后有。如果受后有又来了，不猜你变干的戏一个过来啊，对不对啊？古人讲说奶头又衔上去了耶，是这个意思。所以正命呢啊，它是没有办法去区分它是出世或者是入世，它是世出世间是不二的，所以叫不二门啊。那你看看在这个经文里头，你看看啊，二六五则第108页的地方啊，佛当时哈、啊，那么在这个叫做居散弥国啊，那个木在一个岩，那个念散啊，那么居散弥国，那么瞿斯罗园，在那里呢，佛对弟子啊们这么讲，他说有一位男子啊，当然也不见得一定是男子，就是有一个人，那么由于空宅之中，他来到了一个空的 宅院里头。在这里面他看到了六种众生，哪六种众生呢？那是狗、鸟、蛇、野干、鳄鱼、猕猴，一共六种啊。有狗啊，那么有鸟，有蛇，有野干，有鳄鱼，有猕猴。他说呢，这六种众生呢，他一只一只哈，都把它系好，都把它系好。为什么要系好呢？因为这只狗一直想要到村子里头去游荡，所以他把它系好。这只鸟一直想要腾空到空中去飞，所以他把它系好，把它系着。那只蛇呢，他一直想要跑到洞里头去，所以他把它系好，不让它跑到洞里头去。那个野干想要到野外啊去觅食，那个鳄鱼呢，他想要到游到大河大海里头，那么猕猴想到森林里头去跳跃，所以他都把它系住。系住做什么？系住让它各有用途啊。鸟可以歌唱，是不是啊？蛇其实你知道非洲印度很多蛇是拿来看家的，家里是养蛇的，你知道吗？是不是？哎，这蛇也是有用的啊。这个鸟啊，可以悦耳，可以报时；狗可以看家啊，野干可以做其他的用途哈、啊。鳄鱼啊，这个猕猴，它都把它系住。它虽然都是有它想逃的一面，但都把它系住，系在一个尖柱那个地方。那么让它各有所用。那么他说，这一位。这个士夫这一位这个人呢，他懂得系这个六种众生啊，是为了自己之所用。我们也有六种众生，这六种众生是什么呢？这六种众生就是六根嘛，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嘛。你要注意，眼睛总是要跑去看好看的东西。有些孩子年轻人啊，他就回去整天都想去看电视看 game 啊，就是要把它想办法把它细着，这样眼睛眼力才会好一点，多看一点应该看的东西，就是这个意思。耳朵呢都喜欢听啊，人家说好听的话，不过你要注意，我们的耳朵不是专听人家说好话的，有时候也要听听人家说坏话的，是不是？说坏话骂你的话也没什么不好，我们也要听，并不是。你要把它系住，不要只是听，一直想去听好话，要听一些比较严肃的话。意思就是眼耳鼻舌身，就像他所谓的六种动物一样，他把它系的，把它驯服了，不要让他自己哈、那么放纵到处跑掉。佛啊，告诉这个居禅弥国，在居禅弥国里头，他对他的弟子们说了这么一个故事：六根。当勤修习，你眼耳鼻舌身一定要懂得自我控制。眼耳鼻舌身，那个鼻子多么喜欢啊闻香的东西，是不是？其实你的一直想要去闻香的东西，你这个鼻子呢啊，就别的东西你就不想闻了，而且甚至于你的功用也会受损了。这事情呢，你看有些人在车子里头都喜欢放芳香剂，那有的车子，尤其是有些计程车，那里头放芳香剂放着很多啊，我都会跟他讲，我说那个芳香剂闻多了，其实芳香剂本身那里面那些化学成分其实对身体是并不好的东西，对你的肝是不好的东西，你不要那么样子的依赖它。你闻了很多的时候，很多应该闻到的东西你反而闻不到了，就是这样。有的人的车子里头那个抽烟都在里头抽，那冷气再吹出来了以后，他每天在里头他不觉得怎么样，可是我一进去以后，我就全身马上的感觉出来，我是什么东西我都会如如实实的闻到它。哎，闻臭的闻香的我通通都可以闻得到，如如实实，一点也不假。我们鼻子真好，可是我就知道有些人他就闻不出来了，是不是？所以六根的问题也是一样，你喜欢听好听的， 你喜欢听谗言啊，人家对你说谄媚的话，说好听的话，你就要当心了，是不是？你内心里头老是想一些哈、哦、你自己安逸的事情，那你要小心了。你一直想要你让你自己啊得到很好的享受的，那你更要小心了，因为六根会被迷，会迷失的，会走失的，你的六根就不能为你服务了。所以这是在二六五节这一节佛所说的。佛在二六六节里头他怎么讲，他也差不多，这几节都差不多。佛告比丘怎么说，他说啊，有一个人，人家告诉他，他说你每天养了四种毒蛇，你每天呢这四种毒蛇都用手去给他抚慰哈、啊、去摸他，为他洗浴哈、啊、你要当心啊，会被这四种毒蛇把你咬死啊。他一想也对了，那这种四种毒蛇我不要养好了，那这个人呢就丢掉了，离开了那四种毒蛇，不玩了。可是他不玩了以后，离开的时候有一个人就告诉他，他说你现在要离开了，要离开这四毒蛇，可是我要告诉你，有五个盗贼，他紧跟着你的后头，你出去的时候可要小心，他会把你的东西抢得光光的，你要当心。这五个盗贼是身上拿着刀子在追你的，他一看，那好，那我就不走这条路了。那他又往另外一条路走，可是又一个人告诉他，他说你要当心，走这条路有六种，里面在里面藏在你的里面，对，六种盗贼你是看不到的，他也是趁机哈、啊、就会出现把你给宰掉，你要小心哦。那个人说啊、哦、我懂了。佛说这个故事很简单，你那四条蛇腐爱的那四条蛇是什么呢？是你的身体，就是这个笼子里头就是啊地水火风这四种因素构成的，那是四你的身体，你每天都在洗澡腐爱，替他擦，替他化妆，替他做各种不同的啊这个修补，这就是你这个这四条毒蛇在这里，你要小心，你不要整天只看这点四条毒蛇，它是你的身体的一部分，但是你如果迷恋在这里头的时候，那问题也很大。你一定会觉得说，老师这个我不懂，身体是我的，我爱我的身体有什么不好？佛的意思不是指这个，是你每天都看拿着镜子在对着自己说，哎，啊我这安尼这边有水啊无水，啊你都够烦恼啊呢？啊，我安尼是不是爱来抽脂哈、啊？啊，是不是来吃消脂？消脂什么？就嘛有种油啊，好像消脂的那个油啊，南部讲哇流行的，我是看新闻的哈、啊。那你整天就为你的身体，是不是啊？这个，你稍微有一点怎么样，马上就对自己的身体哈、啊，那么养殖太过，保护的太过分啊，你要注意。你整天都是在维护着你自己哈、啊，那如此的这样子的，这个为自己的美容、美貌、身体如此担忧，那这四条蛇其实就会咬到你。你仔细去看看嘛，太在意自己的容貌走不出去，太爱自己的身体的长相走不出去，啊，然后看到老了以后讨厌自己老的样子，那你只好自杀。对不对？你又得不到，你就得不到一点你生活的欢喜，对不对？你一会儿嫌自己啊，这个什么颧骨太高了，嫌自己的胸脯太薄了。我告诉你，只要你烦恼这些东西，你的毛病大多得很，通通都来。你希望你自己的身体走出去的时候受到人家欢迎啊，你受到人家的拥护。你如果是这样说，你那就是这就是毒蛇。我们会想贪，会想占有，会有很多想我们生活上所不需要的那些东西，都是从这里来的。但是四条毒蛇，可是五个盗贼在后头，在马上在后头追。那五个盗贼是什么？它指的是指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，还是指的是指这五个东西？那叫五蕴身。这五蕴身就像盗贼一样，你迷于色，迷于你看得见的这些物质的东西啊。那你自然的就会 就会迷失，你的心就会烦恼，起种种烦恼，起种种的冲突，是不是？你一直想到自己的感受啊，我怕被瞧不起，我怕孤立了，真受，那你就出问题，你就会也会很痛苦，也会很紧张，压力也会很大啊。我们有很多的想，是不是？我心里面的种种的想啊，我想这想那，想里头包括我们的意见，包括我们自己内心里头的种种的念头，都是想。我有这些想，我想东想西想的都是一些回到我自己身上来，就会不安啊。那行是我能表现出来的所有的东西，就叫做行。所以诸行无常，就是所有表现出来的东西是没有一个静止不动的，都在变化的。那行啊，所表现你生活当中的各种人际的关系啦，财务上的变化啦，社会上地位的起落啦，这些东西都是诸行的。包括九二一地震来了以后，把东西给震坏了，这东西都是行的，诸行的。对。那么事是我们意识世界里头所想的那些东西，他不是告诉你说你不应该有色受想行识，而是他告诉你，如果这色受想行识你没有好好的去把它理清楚，跟他安抚的善于应用它，那么他就会把你给宰了啊。我们靠着他生活，他也宰了我们安宁的心，也载了我们生活上的快乐，就是这个样子。所以是互相的，就是啦。但是这个地方你就要能够安抚的好才可以啊。那六个内部的盗贼，那就是六根眼耳鼻舌身意，还是讲这个。那好，我引用这两则来谈正命的原因是，其实你的生涯就离不开这些东西，你有你的啊这个地水火风所构成的身体，这是以前啊，他告诉我们，地就是这个你的骨头、你的肉，就是地；水是你身体里的液体，火是你身体的温度，风是你身体里头的气体。这是古代用这种方式来把人的基本因素就这么来把它表达出来，所以地水火风。我们当然有地水火风，我们有这个身体，我们都看清楚，但是我们只是借着像这个礼堂来生活而已。但是你也不能说你就是这个肉体，这个肉体有一天它会衰败，你自然而然必须要离开这个肉体，所以你现在借用它安息它爱惜它，可是有一天你必须离开它的时候，你也知道它并不是永远不会坏的，就是这个意思而已。我当然我自己也没有得过，还没有得过绝症了，我也没有这种经验了。但是呢，我却看过很多得绝症的人的经验啊。那么我也做过很多临终关怀的事情。当医生告诉一个人说你已经没有你的，你只能够啊。看这个样子，你最多只能维持到多久的时候？因为你已经是末期了。他这样告诉这个病人的时候，这个病人最大的痛苦是觉得，我现在就要离开人间，我离开我所有的一切，离开所有的色现象界的东西，离开我的身体这个色身，我要离开这个色的世界。他开始感觉到没办法接受。可是我们有修行的人不是，我们平常有修行佛法人不是。我现在有这个色，我要好好照顾它；我有这个色，我要好好的欢喜，跟它共同共荣，我日夜啊都在一起。但是我知道有一天我会拍拍手走开，因为他不跟我长相勉了，他要跟我离开了，他不跟我长相与共了，我必须离开了，就是这样子而已。所以我们平常应该要参透这件事情，所以能参透这件事情的时候，那么人到了碰到很大难的时候，他会比较释怀，不止比较释怀，他知道他要往哪里去，他也自己知道要做什么。所以你看那洞山禅师、南泉都一样，那不是洞山禅师跟德山禅师都一样， 在那里哼啊嗨呀、啊、哼啊嗨呀、啊、的时候，尤其是洞山，他的弟子跑来问他，你看人都已经病得这么痛了，他的弟子还要来问道，问什么？说师父，你病得那么痛，那个身体那么痛，你是不是有一个不痛的身体呢？有一个不痛的那个存在体呢？他说有啊，哼啊嗨呀、啊、哼啊嗨呀、啊、有啊。他说啊，那个不痛的体现在有没有来安慰你一下？他说没有，不是他来看我，是我现在在看他。他说你看他怎么样？他说我看他是没有病的。你看那是洞山，德山要顽固的时候也是这样，也是这样，也有这则记录。所以他们到了最后的时候还不忘了用他啊的色身现身说法。所以你知道维摩诘他已经病了，病在他的家里，是不是佛教他的弟子去问病去探病，没有一个人敢去，最后是班代表领军一起去看的，你们还记得吧？维摩诘所说经里头去了，去看了以后，你看维摩诘他也是躺在病榻上，是不是让你看这人生是如此，这个色身是会走的。所以活在当下的意思就是说，我色身还好，我知道如何好好珍惜，我也知道好好生活，我也知道好好工作，可是他不行的时候，我能够很坦然的，我能够放下他，他是很清楚的哦。我们知道能够看清这一点，你就知道，所以生命生涯的过程里头，第一个就是有这个身体，然后呢有这个身体，接下去就是有这个色受想行识，有这个五蕴身，有这个无蕴身，这个无蕴身是你的工具啊，要来使用这无蕴身的是什么？是阿赖耶。阿赖耶跟无蕴身一碰在一起的时候，中间马上架上另外一个东西，架什么呢？架上一个莫那士我，在那个地方，那个我就是塞加埃了，就是马上架上去，那就是自己感觉到有我，我什么？我有五蕴，也有六根。那我有一个莫名其妙脑子里头不断流泻出我的想法，我的观念，我的种种哈、啊、跟别人互动的一些机缘就从那里不断出来，那些东西都好像以前很久以前装的那些东西都装在那里，那叫一手，可以从这边一手过去成为阿赖，也可以从阿赖一手回来变成展现出我们五六根跟无蕴身的东西。这是一个佛法里头告诉我们，就是赤裸裸的告诉我们是这个样子。那么你在这样子的一个有极限的生命里头，你的正命是什么？那就是你要一个正当的职业，好好的生活，你要一个正当的生涯，你要好好的生活，你懂得善用这五蕴六根，但是你也要知道五蕴六根是会欺骗人的，你要懂得你好好珍惜这个生命，珍惜这个身体，那个地水火风的身体。不过你也要知道那些东西也是无常的，可是我们就不能因为它是无常的，我就不好好的生活，我就不好好的工作，我就不好好的去行慈悲喜舍的事情。不是，我还是一样，但我知道这是如此，这件事情就是禅的核心，这件事情是佛法的核心。所以过去我跟各位讲，我喜欢读传记，我读那个富兰克林的传记，我读到那一段的时候、哦、我很感动。富兰克林怎么说？他说我觉得人生好好的努力做一番事业，赚一点钱，这些东西都是正当的，是应该的，但是别忘了你有了这些东西，你要慷慨地跟别人分享，然后你要恬淡地拍拍手走开。我不晓得禅师们是不是承认富兰克林也是禅师，我是承认的，我认为他比禅师还更禅师，因为他毕竟不是禅师，所以才是禅师，没有一点禅师的模样，但是真正有那种禅者的精神，那才对的。 那么这样看来，所以说佛最后的结语就是啊，你要精进禅师啊，那么顺梦放逸，你千万不要放逸啊，那么这个宁后悔恨，导致了以后你悔恨。但是这个佛陀呢，他在这一段里头所讲的，我们现在来看看，看什么？看说这个就一个正面的一个观点来看，我们的人生需要做些什么准备，并不是说我的人生就是这么人生，我的生涯就是这么一个生涯。既然我们要去好好的去过这个人生，那我就对这个人生应该有所准备才可以，我知道怎么去过活才可以的，是不是？我看来啊，这几样东西大家都不能免啊。第一个就是人，每一个人都必须有一个很亮丽的光环，不是看得到那个光环啊，也不是用照相机照的光环。记得说我们的精神力，这个光明的精神力，也是一个人积极振作光明有毅力的那个力量，这个是一个啊正面，也就是一个啊比较圆满的生涯所应该有的第一个事情。只要你活着一天，你就得振作，否则就不可以，你就得欢喜感官好好的生活才可以，你就得真正接纳你自己的遭遇跟环境，然后你是用那些东西来生活，你不可能用不属于那些东西来生活。那让我们能够接纳我们自己好好去生活的那个人，他不是很积极很振作吗？他不是充满了光明性吗？他不是一个很懂得生活的人吗？他不是一个很精进勤奋的人吗？一定是如此。我有很多的田，我有很多的财产，我有很多的这个财富，但是有这些东西，我要懂得用这些东西生活，可是我都没有，我是赤手空拳，我也懂得用赤手空拳走出我的人生。你说我的体力很好，你就用你的体力很好去生活，我体力没你那么好，我会懂得你走100步的时候我走50步，你休息的时候我也休息。也就是说，你别以为只有大鹏鸟才高兴，麻雀从这个树枝飞到那个树枝一样可以周啾快乐，你要注意这个道理。也就是说，麻雀是用它的翅膀跟小身躯而快乐的，而大鹏鸟它必须要一飞几千里，然后它才快乐的。但同是快乐，它的快乐是平等的，你要注意这个问题。所以人能够接纳他自己就是这么一回事了。所以我们前次给各位讲说那个以武扬匡，他就很认命了，他说你看我就是长成就是也没有手也没有腿，他的母亲更了不起更认命了，怎么会这么可爱生出这样个小孩子出来。你看人生就是这样，他们啊的家庭给整个世界的最大的一个布施，就是我布施给你看，我一样笑得灿烂，这东西其实是很积极很光明，而且可以这么讲说他们的人生是很振作的，他是光环充满的光的。我看过因为小儿麻痹症受到了残障的这个伤害很大的啊，这样的人，可是他还是很快乐，他还是很振作。我现在的那位秘书，他就是非常振作，也很令我敬佩的人。他行动不方便，一样出国，一样 要去谈版权的时候，替公司谈版权的时候，他一样可以去。所以外国人来的时候一样可以招待，我觉得了不起，就是要这样。所以每一个人都别以为自己好像自己很委屈，你没有委屈，你不应该委屈，应该是根据自己的样子好好生活。讲得比较更不客气一点，社会安定和平的时候，你懂得在社会安定和平里的生活；板荡不安的时候，你也懂得在板荡中生活。在板荡中，你仍然一样可以看到人间的乐趣。那安定祥和的时候，你要看到人间也有乐趣，但是也一样看到有悲欢离合的事情，那才是真正平等心。所以佛讲平等心，这个生涯里头第一件事情是，只要你能点燃这个光明的时候，平等才有望，否则平等无望。所以禅宗的这一步哈，讲这个写这个禅宗的这个公案啊，第一部禅宗啊，比较有组织有系统的公案，就是景德传灯录。传灯录就是因为它要点亮你，让你在这样生命最一个活力，这个活力第一步有就行，讲得再好都没有用。第二步是什么呢？征途才可以，你人生走这个明年就不晓得这个路怎么走了，不知怎么办了，蓝图最重要的。你们还记得我以前好像给各位讲过一个故事，是一个威廉·詹姆斯所讲的故事吧。威廉·詹姆斯上课，威廉·詹姆斯的课是很受欢迎的课，只要他上课总有很多人要来听课。可是呢，他有时候常常会丢一些问题给学生来一起来讨论，他出的很多问题都很怪，而且都很有趣，都很发人深省。有一天呢，那上课上一上突然间停下来不讲话，他说，现在各位，现在有一个问题值得大家来思考思考。大家就知道这个人又开始在出什么点子出来了。他说，各位，马车的哪一个部分最重要？马车的哪一个部分最重要？现在开始讨论。这个班级里头每一个都讲话，因为他的班级已经养成习惯了，有的时候马最重要，有的时候马车重要，有的时候不是，是轮子重要，有的时候不对，那个轴承重要，有的时候不是，螺丝重要，反正各讲各的就是了。他们怎么讨论呢？他说怎么摇头，通通都不对，没有一个人讲对的。再问还有没有，还有没有想出来的？没有人想出来。他自问自答说，你知道马车的哪一部分最重要吗？蓝图最重要。他说，你想想看，马老了拖不动了，我可以到马市场那边去再买一匹马来拖这个构成这个马车。轮子坏了，我可以请修理工帮我修那个轮子。螺丝掉了，我就再翻一个螺丝就可以了。轴承磨损了，我也可以换一个轴承。但什么东西最重要？他说蓝图最重要，没有蓝图根本就不可能有这个马车。然后回问各位，我们的生涯，我们的人生哪一点最重要？对，就是蓝图。这个蓝图也是我们的道，也是我们的生涯，也是我们要怎么去做。各位，你自己在任何一个年龄，你要注意你有个蓝图。可是这个蓝图，年轻的时候是蓝图是这个样子，可是到了中年，到了壮年，到了中年的时候，可能这个蓝图必须要照你的事实，要经常校对，要修正才可以。你不可以用一个旧的蓝图一直把它当作是一个现在来用， 你拿了日本时代的那张图要来找台北市找那个地方已经找不到了，要来找台北的某一个地址已经找不到了，所以这个蓝图还要根据你的现实不断的去做一些修正，这个人生一直修正到你的人生最后为止，就是你的正面里头你应该有的，你知我们知道自己要干什么才可以的，这是生涯里头很重要的事情啊。人如果没有蓝图会怎么样？会浑浑噩噩过日子啊。人如果不知道以后将来要做什么东西，这个人就无所事事。你不相信你试试看，有些人念完了大学了，找了一个工作做，他自己也没什么蓝图，反正就是这样子。再过不久以后要裁员的时候，他一定是第一个要裁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没有蓝图，那他也不知道进修，他就是浑浑噩噩，所以真的要裁员就先裁他。美国如果在裁员的时候被裁的话，我知道的，他们被裁的时候干嘛看灵魂呢？我们台湾如果谁被裁了，我们就讲了，这叫白色恐怖就来了，政治迫害，这是我们自己脸挂不住，就用一个合理化的东西在那地方吵。我看过，我以前我跟我共事过，我在那里的时候，我看了我们那个单位一下子裁了十几个人，我就没有听到一个人谈到这什么迫害或者是白色恐怖都没有，会可以走没有？但是他所裁的，我们也都知道，公开的讨论的这几个人，我们没有办法再花再下去给你来对的。但无论如何，有怎么你试试看？你如果有一天不晓得今天要做什么事，嘿喂。每一次过年完了以后，我说你去哪里玩？没有啊。那你在哪里？在家里干什么？吵架？为什么要吵架？过年为什么在家吵架？他说因因无种啊，不是无差给打给不种啊，就是不晓得要做什么。有人跟我讲说你，我说你过年在家干什么？他骂孩子啊，跟小孩子吵得不可开交。为什么？你也没有规划去哪里玩，在家里就看着那。过年小孩子要玩，你不玩，你就是你就会去盯他，那好了就吵架，是不是？你有一天没有一个目标的一天，那一天就有神经质。所以有一位心理学家啊，叫 Viktor Frankl， 他取的给一种一天没有目标的神经质，给他取一个名字叫做 Sunday Neurosis， 就是礼拜天的神经质。他的叙述很简单，他说我们通常上班族都去上班了，礼拜周末礼拜六礼拜天，那礼拜六起来没有什么事情，然后礼拜天也没什么事情，也不晓得要干什么，事先也没有规划的时候，早上眼睛睁开想一想，再翻个身就又睡着了，睡着了也没煮饭也没干什么，睡睡睡睡到十一点了，爬起来哎，头昏脑胀的昏头，这个昏脑的那个样子，去弄一点东西吃一吃，拿个报纸来，那看不到几条，就觉得又想睡了，然后躺下去一睡呢，睡到了三四点，爬起来好吧，弄个晚上东西吃吃吧，然后喝一杯咖啡吧，到了晚上精神来了，睡不着觉，第二天礼拜一要上班的时候精神觉得非常的颓废，觉得人很疲倦，结果不止礼拜天过荒唐的日子，连礼拜一精神都不济，所以这个东西就叫做礼拜天的神经质，叫 Sunday Neurosis。 有好多年轻人暑假的时候，那我称他叫做 vacation neurosis， 就是整个假期哈，拢叫做 the neurosis， 伊拢唔知要安怎过，啊，困到尾啊讲，啊，他这个暑假呢，唔赶紧过啊嘞，我是已经将要窒息去啊，啊，迄就是啊，这个暑假的身体足长的嘞，那神经质。啊，不过那是我家己哈，我的经验，我家己的经验，我唔捌过过一个暑假有遐尼好工通过咧。每一个暑假啊， 每一个时间都摆得紧紧的，要去上山，要去干什么东西，要去做生意，啊，那有一天可以休息的，有一天可以休息，哦，就怀疑了啊。所以人连要休息都必须要规划，有一天可以休息，我今天我都要好好规划一下，那你就会觉得快乐。所以那也是一个一天的蓝图，我们必须注意这个问题的啊。我们知道自己想做什么，我的兴趣在哪里，我应该发展些什么，我能够对这个社会，在这个社会里头做些什么，我觉得这个是人的蓝图啊，有蓝图才过得好。第三个呢，是你能振作，有光明性，想要上进，你有了蓝图，那你就有都有能力，你就要去学一大堆的能力，那就是工具嘛，是不是？你的正命就需要有工具。在佛陀那个时代哈，工具很简单呢，只要有一个地头哈就可以了。所以以前的唐朝的禅者，他就是这么讲啊。他说：“我也不需要什么特殊的持戒，也不需要特殊的坐禅修行，我只要有一把锄头啊，我的参禅啊却是很道地的。”把它翻成他的意思就是这个样子啊，有一把锄头就可以了。其实那一把锄头很重要啊，可是现在你一把锄头能生活吗？不行，那你就得每天也要去学一点东西。这个社会不断变迁，新的技能必须要学习，人也不能因为老了以后就不学，无论如何都学一点东西，活到老真的要学到老。我现在觉得好像不继续学一些东西的话，就穷被傲告给赶快的，这很危险的事情啊。那这些东西是我们的能力，我们的学会，我们所需要的一些能力才可以。总之我的自我功能必须要强，必须能够去做才行，但是我的能力，我的工具要有。有人，我过去有一次我到这个慈济，这个他们办大学的这个暑假的这个文学什么研习营，我会去了。那个学生我还记得很清楚，他是学历史的，他对文学写作很有兴趣，他就问我一个问题。他说：“老师，我想问你一个问题，怎么样成为一个成功的作家？”我跟他讲，我说要成为一个作家要有工具啊，作家已经有了，蓝图已经有了，那需要就是工具啊。他说工，我说算什么工具？我说笔啊，作家就是要笔啊，要把笔头磨利啊。当然现在不是用笔，现在是用敲的啊。但无论如何，它也叫是也是一种笔头啊。我的意思是把笔头磨利了才可以。你想做一个很好的讲者，你必须把你的语言表达能力磨好。你想当一个会计师，你就把这个数字的计算要把它弄得，把这个财务的计算经营的东西你必须要懂才可以，是不是？那你想当律师，那你就得要会的。你想当工程师，你想当木匠，乃至于你想当一个平常家里煮一点菜，出在家里啊煮一点菜，来好的菜来啊给自己一点享受，享受鼓励鼓励自己，你也要会啊。所以工具是不可缺的，有一个蓝图，有一个工具，并不是只有在事业上，在人生上，就是在日常生活也是一样。不信你试试看，自己或者跟朋友讲，哎，去，我要买到最新鲜的什么东西，哎，你们看着吧，注意啊，礼拜六的晚上你们就有好的一餐可以吃，我下厨，三四天前就已经广告了。哎，家里的人都在听着，而且还会变成笑料，你知道吗？哎，你要做出台的那一餐会做出什么东西出来啊？他不能讲，大略是什么，反正就是海鲜或者什么东西。嘿，他已经有了，但是他有计划。那一天他真的这么做，你看那个妈妈那一天在做那一餐饭的时候，他会边唱着歌，边哼着歌，边在那里烹调啊。家里的，这是一个家庭的生活里头，也是要靠这个蓝图跟工具才做得到，没有蓝图，没有工具，根本没有办法。人很怕坐在那个地方糊里糊涂的， 我就是没有嘛，我应该有才对，别人有这样不公平，不是，是你有没有蓝图，有没有工具，就是这样。我生已尽，犯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可是问题是我尽了什么，我立了什么，然后我做了什么，他需要的是蓝图，需要的是工具。